到了25章了啊，下一章以后他就干什么了？玛利亚打破香膏啊，然后人家就要捉拿他了。所以这是他对这个应该还是对着这个门徒讲论的，因为他没有断开来嘛。从这个门徒问的问题，主耶稣回答他们这个末期末世，从24章51节其实直接接到25章1节，也就是说主耶稣给门徒的这整篇的话是一个完全的预备，对吧？所以这些话里边，就是基督徒来讲，尤其做就服侍主的人来讲，你不能不懂，我们先把它弄懂了，然后才能再去看怎么跟福音朋友讲啊，因为这些话的基督徒都有很多的问题，你查经还没开始呢，自己就已经拿不定主意了。那这章的结构很简单的，第一个是讲到10个童女，第二个呢是从14节开始，主人把家业交给了仆人，然后回来跟他们算。第三个呢，就是讲到我们很熟悉的绵羊山羊，清清楚楚三个段落。然后26章1节就说耶稣说完了这一切话，就对门徒说，他要受害了。好了好了，那这三个有什么不一样？童女、仆人、绵羊山羊，这三个东西有什么基本的不一样的特色？你得先会看。三段有什么基本的不同？那有相同有不同。
第一个和第二个是比喻。
第三个呢？
第三个头一句是当人子荣耀和众天使来，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是陈述，然后才讲好像比喻，哎，也是比喻。
但是第三个那一件事情是真的，不是个比喻，就是万民都来到他面前，只是说他对这个万民的审判呢，他用了一点比喻。但是那第三个他不是个比喻，哎，呵呵有进步，呵呵有进步，哎，这是读圣经最重要的东西。很多人要在那里25章3个比喻，不不不，第三个不是比喻，是真的。所以第三个那件事情是干什么很容易懂，就是人子在他的荣耀降临，然后万民都要来到他的面前，但遇到死人复活的事情，对不对？也就是说这是结局啊。那人子在他的荣耀里面降临呢，其实就是24章门徒所问的问题嘛。第一个比喻他也是说的那时，那都是同样的时间啊。前面这一直在讲说你的主哪一天来，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都是在讲他来，他来的时候你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荣耀有能力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都是讲同样的事情，只是来的时候呢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个部分，首先他把这个来就叫做天国了，对不对？这是天国跟这个世界交接的地方，你也很明显的能够看出来这一章所讲的这三个部分通通跟审判有关系，对不对？而且都是在人子来的时候，都是同一个时候，对不对？只是说在审判的时候呢，他有三个对象，最后一个对象最简单，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这讲到人，信主的不信主的通通都讲在里面，在他的面前呢要被分别出来。第二段是讲什么呢？他审判谁啊？
仆人。
所以你如果不是仆人的话呢？
哦，不是仆人。
那有很多信主的人，他真的他就是预备去天国的嘛。绵羊山羊最简单了，我们是往哪边去的？往永生里面去，不是往永行里面去。这是讲到审判最后的得救，像细节先不讲，这大概是这么回事。这个跟第二部分的算账显然是不一样的。这是不是他第一次用比喻来讲他要跟仆人算账？不是。他前面不是也讲吗？管葡萄园的，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第二个是跟仆人，那仆人是谁呢？
他把家业交给谁？就是
那他交给了谁呢？
我肯定是，
你肯定是啊，那你就有福气了。张扬是不是？
你说哪个教会？
我们教会是好的。这个家业是指的什么？你直觉就知道这个家业是指的什么？
家业就是教会，
就是主的羊。他是在说你在教会，在神的子民中间，你服侍他们的时候，你是不是又懒又恶的一个仆人啊？他不在乎你多少，你总得做，你做了一点点他也奖励你。但这个不是说什么，不是在说一个个人 得了什么恩赐，他的恩赐有没有在发挥。可是很不幸啊，大部分人讲到和解经都是在这样讲的，是不是？你们大概也听过人家这样讲，
一直听到就是
这个讲的不是这东西。所谓家业，不是他给你的恩赐叫家业，他是讲到仆人5000银子、2000银子、1000银子，那不是神把他的家业交给你的多跟交给你的少吗？人家大教会大牧师5000算什么？我们呢，哎呀，10个半钱银子，总之神给你的家业，他不是给你的恩赐。所以这个就是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的人，包括你们在带福音查经、在团契，是不是在教会的服侍，通通是主把这个家业交给你们这一群人。那但是你只要在教会里面，尤其你在教会里面有职分，比如说你是一个长老，你奉献自己给主做仆人，前面已经讲了嘛，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嘛，不是就是连在一起的话嘛。他是讲这方面的事情，所以这个也要懂。那第一个是什么？童女是什么？十个童女是什么？你听过人家解释什么样的解释？
没有，我们这里都不学四福音，只学习书信。
哇，这个更
高。呵呵，听过个什么？
我听过的解释是这个，就是十个童女，就是教会里的人或者说是门徒，然后灯油就是圣灵。
嗯
嗯。
不够或者生命不够，有一次不知道查什么东西，好像有哪个辅导举到了这个例子，然后讲到了这件事情。
灵恩派的人最喜欢讲这个东西。你没有被圣灵充满，你没有说方言，就是没有油的。其实很简单，对万民的审判是在讲到最后一段啊。对服侍教会的，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这个仆人是讲到啊。中间这一段，那第一段是讲到什么东西？
那讲以色列吗？
讲以色列，十个以色列，那还剩两个支派到哪去了？
呀，
主要是讲得很清楚，这个叫童女，对吧？那你们查书信的时候，书信里面的童女是什么？
童女玛利亚。
童女玛利亚，那是福音书的，书信没讲童女玛利亚。
哥林多书好像有一处，因我举办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
那这个你们是谁？这是写给哪个的？写给谁的？
我们。
他就跟我查经查久，现在就学乖了。大说，哎呀，他一定要达到自己身上，这个很好，不错。但是那封信是写给谁？
哥林多教会。
哦，写给什么？哥林多什么？
教会。
哦，教会是基督的什么？
心腹。
心腹都应该是什么？
童女
啊，对啊，新妇的不是在嫁的啊。
哦、OK，
很简单嘛，因为主来的时候是新妇要装饰整齐，那天国好像那时天国好像，你应该是一个装饰整齐的、预备等候丈夫的，像要出嫁的女孩子一样，对不对？这是以教会为单位的，在主来的时候的审判。他把地上所有的教会叫做什么？十个童女，有的有油，有的没预备油，灯要熄了。
那这新郎娶了十个呀？
十个算少的，对不对？亚细亚就七个，那么历史历代多少的教会？主乃活石嘛，我们被建造成为灵宫，想象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就是一个一个的小教会，你要这么想也可以，大家都是对他看齐的。啊，主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那都是用爱作为我们的水泥，把大家粘在一起的。除了主的爱，还有我们自己的爱，对不对？可是你这个砖头要各方要联络的合适啊。我们看到新约里面的教会，哇，以弗所教会我觉得很羡慕，腓立比教会觉得很羡慕。你别羡慕，现在轮到你们威口教会了。所以一个教会。有没有一个观念叫做我们这一群人要一起建主，在主的面前交账，或者说我们这群人呢要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这个有没有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没有这个观念的人，他不觉得我们自己这个教会需要建主，你明白吧？ 你这个教会要不要建主，那决定的可大。所以你要做主的仆人，你要服侍教会，那你就两方面要交账。你大概万民像绵羊山羊那个，你大概可以过得关，对不对？但是作为一个仆人，你要交账，还有你所经营的教会，你为了这件事情要交账。所以彼得不是说吗？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怎么起手？这个就是啊，教会打盹睡着了，教会没有预备油。然后后来新郎起了，新郎来的时候呢，他们去的时候门就关了，结果主跟他们说：“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你先不要去解释这个油啊什么什么的。”总之，有聪明的教会，有愚拙的教会，有50%的教会称为教会的教会，最后被主关在门外。这个可能不可能啊？就目前的状况来讲，可能不可能啊？
我都少了，其实
很多东西都叫做教会，教会，教会。要么你就不要叫这个名字，
嗯
啊，你一旦认为自己是个教会的实际，哎呦，你最好不要打盹，你最好要预备他所说的油。其实简单的讲就是什么，那预备好的和那没有预备好的。预备什么东西？所有预备的东西在这里被变成两个很简单的东西，很简单的物。一个是，其实是三个，一个是灯，一个是油，对吧？那拿着灯是讲到灯这个器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就说它是光好了。你的灯熄灭了没有？那一个教会的灯熄灭的是像什么样子的？
就是灯台被挪走了，
本来有没有灯台都成问题。有没有你认不认识教会那个灯早就熄灭掉了，不知道已经熄灭到哪里去了。各样世界的影响，各样的罪都在里边，那个叫做没有灯的，没有油。那这时候你真的是可以说，有没有圣灵的同在，有没有神借着圣灵所居住在我们中间的实际，有没有这个东西。要是没有的话呢，那你就是打着教会的招牌在那挂羊头卖狗肉。那他这个话稍微有点讽刺的，那愚拙的对聪明的说，你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那个聪明的回答他，怎么回答他？恐怕不够你我用。怎么回事？这么小气？为什么不分点给他？
这东西能分吗？
既然说是灯又是油，那照说有分的可能啊，对吧？为什么不分呢？像我和女儿有个好朋友，他们本来是天主教，后来因为要上路德会的高中呢，就换教会了，换到路德会，参加路德会。为什么呢？学费可以打折啊。
哇 ,OK。
你就 change church 吧，换个 church, 好不好？我说，哎呀，我们在合并到你们这里边呢。他这里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为什么不行？然后他给他的答案很有意思，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好了。这卖油的是谁呀？
耶稣。
对。但是他要是听不懂这句话，他认为卖油的是谁？
犹大。
可能是神学院，可能是什么的训练机构，可能是什么做教会的这种 training, 是吧？你现在在美国要找这种，哎呀，这种专家，那太多了。上次不跟你们讲过吗？哎，他们这边教会打官司，找了一个 attorney, 那个 attorney 的招牌，那个律师的招牌是 church attorney, 教会律师。专办教会案件，什么都有，什么都有。到卖卖油的那里去买，那为什么就来不及了呢？哎呀，其实最简单的一个答案就是因为是这个时候的关系。你要是早点承认自己没有油，那你就到那个有油的教会去借油，那也许还来得及。现在是什么？半夜有人声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这时候你来不及了，这时候你来不及了，就是要你避免这个时候，对吧？前面已经讲了， 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那到底什么是油，什么是灯，什么是光，什么是它点的火，对不对？这个自己去想。总之他把教会比喻成一个灯台，一点都没错了。一个是童女，一个是灯。启示录把我们比把教会比作灯台嘛。
那
灯台里面一定要装油。这个油是什么呢？从旧约到新约连贯的都是讲到圣灵的膏抹，圣灵橄榄树，真橄榄树里面流出来的橄榄油，清油点灯。那服侍教会的人需要把这个灯啊，就像从前的祭司那个灯光要对照，你要修剪。那顺便问你一下，这个会幕里面灯光对照是什么意思啊？你那个祭司要常常去修剪他的灯蕊嘛？你们还点过油灯，知道油灯怎么回事吗？烧着烧着它会黑了，你要把那个灯蕊要修剪，里面一定要有油，它才能够，灯是不可以熄灭的，这是在旧约的规矩。这些规矩对我们服侍的人，对于教会来讲是很清楚的意思了。灯绝对不可以熄灭，耶稣基督的见证，神的话是不能够在这个地方被弄黑的，弄昏的。什么叫做要使灯光对照？这个话其实不容易懂的，要不要猜猜？
这个是在哪里呢？
这一问就问出你的程度来了。
确实
是。出埃及记就开始讲了，会幕的时候就开始讲祭司的职责，灯光要常常点着，不可以熄灭的，绝对不可以熄灭。那要使灯对照，什么是对照？张扬知道吗？也不知道。
我觉得倒是承认自己不知道好，赶快去找奶油的卖给我们点。
对对对对对，祭司要使灯光对照。
反正知道出埃及记里面有讲过。
对对对，但那个对照是什么意思？
在主的面前查查警醒。
他那个时候对着祭司讲，祭司领了一个命嘛，你要使灯光对照，对吧？
使灯光对照，嗯，
是什么意思啊？
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祭司要点着灯，使灯光
就是两面都有吗？
什么叫两面都有？
两个方向对着一块去对照。
对，我们读的时候一定是这个印象。那你既然是修剪，他自己就对照了嘛？那怎么叫做使他对照？灯台没做错了，七个灯都点上了，他不就已经是对照？你还要你使他对照，什么意思啊
？Light over against it。
Yeah， 你看看英文你就知道那个意思不一样。给你一个线索啊，他们这个灯台点在什么地方啊？
会幕里
面。会幕里面，会幕里面有没有别的光源呢、啊？
没有。
会幕里面是黑的，什么叫做使灯对照？
照亮会幕。
对，你灯台的位置要摆得对，让会幕里边没有黑暗的角落，这个叫
哦 ，OK，
哦，明白了吧？
哦 ，OK，
哎，这个重要、
嗯、哦，是这个意思。
被用在启示录的教会又被用在这里，所以它的意思是蛮明显的啊。什么叫做有油？有灯，没有熄灭的灯，什么叫做预备好了的？预备好了的教会，对不对？你教会要传讲主的话，教会里面不要包藏罪恶，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不要彼此告状，分门结党，那个都叫做什么？灯光没有对照，灯光没有修剪，这灯太亮，人家不喜欢的，大家喜欢去里面混嘛，对不对？你在美国的教会，你要是讲说哎呀离婚啊什么什么的事情，那这会众一半都跑了，你不能随便讲罪的问题了，对不对？但是你不讲这个东西，就叫做灯光没有对照，或者你教会里面有一些明明是应该被指责的事情，却没有被负责的弟兄姐妹提出来，这个叫做什么？哦，灯快要熄了。新郎来了，你们出去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有一天他们发现说主真的要来了，那赶快起来收拾。在收拾的时候才发现说里面没油。
哇，这太真实了，这个。
你说他这个是不是讲得很清楚啊？
是。
只是从主的标准来讲啊，当新郎延迟的时候，十个童女通通都睡着了。普遍的现象就是我们都睡着了。主来的日子近了，对不对？人子已经在了门口了，他手机已经打电话说呵呵 Amazon package 已经在门口了。就是这件事情来讲呢，我们大家都睡着了，我们的确都打盹了。那你什么时候被喊起来了？一下受了刺激了，是不是像呵呵一下子灵命苏醒，开始有点小复兴了啊。那这个叫做起来收拾灯，对一个教会来讲也是。 起来收拾灯，像我们这老头老太太教诲又少了一个啊、哦，走了一个，那大家都有点警醒了。当然这个摔倒了，那个生病了，大家都开始知道说，哦，我们建筑的时候到了。然后再加上我整天在说，我们要一起建筑，我们要一起建筑，现在已经变成我们教会的徽章了。就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你葬在哪里，我也葬在哪里；你在哪里复活，我也在哪里复活。别的没有，彼此相爱还可以，对吧？这个就算是我们的灯，好不好？啊，一点点光，可是我们知道要怎么收拾啊。尽管我们打盹，但主耶稣还是不停的要我们醒来，醒来，醒来，没有时间。到了主真的来的时候啊，哎呀，那你可真是来不及了，对吧？结果主给教会的这个是很严厉的，我不认识你。那有太多的教会主会跟他说，我不认识你，对不对？掐指一算就能算出来，一大把。好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啊，明白了以后，那这里面能不能找到什么福音啊，这个不太容易的。但是我们可以跟他们讲这是怎么回事。福音朋友对教会往往有一种假象，他觉得教会里面的人都很好。那教会问题不是人好不好啊，教会是我们睡着了没有，我们知道不知道怎么收拾灯。所以你们要警醒，那日子那时辰你不知道。这就跟前面讲的是一样，完全连在一起的话。那这个仆人呢，按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所以你很多人就把这个银子解释成才干，不是。银子在旧约到新约一定是讲到生命的，主人把家业给他嘛，叫他照顾这些羊，牧羊我的小羊，就是这个回事。那这个赚呢，你可以说传福音，你可以这么讲，你也可以说呢，他们都长大了。总之，你如果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主人来他就称赞你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就算给他5000呢，主还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们嫌多的，主耶稣从来不嫌多。也就是说呢，照着我们所能做的呢，主耶稣还是没有下狠手，还是很客气的啊。他给我们的功课还是很简单的。那将来我要把很多的事派你管理，而且你是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谓主人的快乐，就是主耶稣的喜乐，直到永远的。你看看，这个实在是太划算了，比你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都划算，开大半儿，坐无人机啊，对吧？干你比你干什么都划算，炸薯条。但是谁不行啊？那个埋在地里，所谓埋在地里是什么呢？你也可以说把他的羊啊就坑在里面，就不去管他们。反正没饿死就算了啊，甚至饿死了都跑光了你也不知道。结果这个仆人就受到责罚，意思也是蛮简单的啊。但是这个仆人说的话是什么？叫做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这个什么话我也不太懂。他怎么这么大的胆子敢对主人这么讲？他的意思是什么？你没有与我同在吗？还是怎么样？我不懂。嗯，这是给仆人的审判跟奖赏，这个都叫做审判，要从神的假期上。那最后一段呢，是比较能够跟福音朋友有的讲的，可是这里面有点危险。呵呵，先给我们念一下好不好？从31到这个46。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就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的弟兄中最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人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 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的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乖乖，第一个问题，这段话啰嗦不啰嗦？
说明重要啊。
重复了，又重复了，又重复了，对吧？他重复这么多遍，而且重复的每一次讲的都是一样，就表示当然是这些事情重要嘛。你把重复的话去掉，它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呢？为什么说这里有点危险？因为照这样讲的话呢，是不是一定要信耶稣啊？
不一定啊，如果这么
说。对呀、
啊。哎，
还有很多
只要坐在地上最小的身上就可以了。
哦，对对对，所以读完那个聪明的学生马上起来就倒了一杯水给呵呵带茶经的呵呵。哥哥你辛苦了，哥在跟我传福音。你看见了没有？因为这讲得很清楚了，这是主自己讲的。我只要给你一杯水喝，我就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呵呵所预备的国，我也就进去了。主耶稣不是也讲吗？那你要把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还是怎么样的？对吧？你看嘛，这不是讲得很清楚吗？怎么办呢？人家跟你这么一扯，你就傻了。还有一个问题是，哦，原来你们请我们吃饭是为了这个事情啊？
哦呦，
这话就难听了，对吧？哦，原来你对我们好是要进天国。呵呵，有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来？
哇，很难讲有好办法。想这问题点在哪儿？他们这么问，好像确实是。
对呀、
啊。啊，他们这么问，好像确实是按照字面上的意思来说。如果要跟他们去抠字眼，
而且重复了好多次呢，对吧？主讲了三次的话，他不能再反悔了。
是。
有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就是说，你如果找到一个圣经里面的问题啊，那你一定要先问说，我现在想到的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但是神是不是想得到？
哦，
那神如果老早就想到的话，他会不会把这个答案也藏在这里面？
有意思，
对吧？
有意思，
这是一个甜美的思想。所有圣经的问题，它的答案一定都在里边，藏得好好的。像我们前面讲那个灯啊、油啊、童女啊，其实那个叫做什么？预备好了的，跟没有预备好了，你从这个话去讲就行了。你不能在那边灯啊、油啊，凭自己的想象发挥。这人说是这个，那人说是那个，这个教会是不是预备建筑的？因为童女向来是讲到教会，如同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这是讲到教会。那封信是写给哥林多教会，基督要把自己，要把教会洗净嘛，一个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献给自己，作为一个荣耀的教会，这个叫做童女，没有问题。所以这个一个是童女，一个是仆人，一个是老百姓，就不能碰到老百姓的时候，好不容易讲到他们可以听懂的预言这个问题，那怎么办？要不要给你个提示啊？你就找这个答案呢，从后面往前面找，
就这一段里吗？
你不要从前面往后面走，太啰嗦了。什么样的人往永生里去？
义人
啊，对对对，
因信称。
那你什么叫义人？你给我杯水喝，能不能让你变成义人？
哦 ，OK。
而且你这个给我水喝，不是因为你不想做义人，给我杯水喝，你明白这意思吗？你不是说你给我杯水喝，你来看我，所以你不要传福音给我了。不，我因为。照顾这个最小的弟，他是讲到我弟兄啊，主耶稣的弟兄啊，你是因为这个原因坐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那在主来以前，主会 make sure 把你也变成一个义人，你放心好了。假如你真的对基督徒这么好的话，你真的接待他们，你真的愿意，因为他们是信主的人，你觉得他们是个好人啊，你觉得你愿意去帮助他，那你哎，你放心好了，神会把你变成一个义人，神一定会让你信耶稣的。因为主耶稣不用加这个名词在后面，他可以说这些人往永刑里去，那些人往永生里去就好了。他特别讲这些人往永刑里去，那一些什么义人 他们是因为义人而得以进永生。那当然的确从这段圣经来说呢，有很多人呐、当主耶稣要他往永生里去称他为义人的时候，他受不起啊，他非常的吃惊啊，对不对？他说我什么时候给你穿，什么时候做这些事情，我根本不知道你去哪儿找你、那这什么意思呢？
做这个事的动机不是为了要做这个事。
你要记得福音查经，你要借着这个机会让他变成义人。那像这样的会很吃惊的人，他大概是什么样的人？他晓不晓得自己是义人？
不知道。
他不知道自己是义人，但是呢他很可能对那些义人很有好感啊、所以他才会做这些事情、然后甚至他很可能他根本就是个义人，只是他忘了。在聚会里面呢，在福音聚会里面呢，有没有人信耶稣啊？哎，我心里面偷偷跟着祷告了一下啊，或者为什么难处了，我就跟主耶稣，主耶稣啊，你帮我过了这个关啊，我就信你，对吧？哎，以后呢，我自己又后悔了。那你万万想不到啊，主算你为义人，你看看这有多划算。所以啊，你们来听福音已经听了一阵子了，对不对？哪怕你还有很多的问题，没关系，先摆一摆，好不好？这因为新郎快要来了，你就跟我们做一个祷告，先把这个义人的身份拿下，拿这个义人的身份，要比要请我吃饭呐、是不是啊？帮我倒茶啊，还要简单。你甚至可以不要告诉我，我今天也不要你举手，好不好？我们就带你做一个祷告。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祷告，因为这个人子要在荣耀里面降临。那你看看上一章讲的多可怕，然后讲的又跟现在的世界多么接近，他真的要来了。然后你也不是教会的仆人，你也不负责教会，你也不用为这个教会跟主交账，你所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要站在耶稣的台前，耶稣要判你，或者是绵羊，或者是山羊。哪怕你今天回家你爸妈说不准信，然后呢明天川普可能把你的学生签证取消了，那你今天要是把这个艺人的身份拿下来多划算啊、是不是？所以你就跟我做一个祷告，我告诉你怎么样让你变成一个艺人。什么是艺人呢？不是好人，就是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的人。圣经说行义的才是义人，你有了这个义人的身份，你才会辨认什么是主的最小的一个弟兄。到了时候主会引导你，哪怕你以后都没参加聚会，到时候主还会引导你，好让你在审判的时候得以进到永生里去。那你到了时候你才会回头看今天晚上多重要啊！所以废话少说，咱们一起做个祷告好不好？这你要是到天国的宴席去又勉强他进去，对吧？什么是勉强？连哄带骗，好话坏话说尽。因为你这事情太可怕了。主讲的这个事情假如是真的，我们有一天真的在那个基督的台前，那你会因为今天这样做，我今天这样逼你，你会谢谢我？要是我今天不想尽一切办法让你变成一个艺人，你到时候会怪我的，对吧？你祷告吧，你去心里面接受他。我不是问你有没有问题，你只要心里相信耶稣，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哪怕就是一下下，你还带着很多的问题的相信，好不好？这是个接受吗？我对你这个人还有很多的问题，你难道你对我没问题吗？你对主耶稣有更多的问题啊？难道你对习近平没问题吗？对不对？开玩笑了，对，你可以接受他嘛？他说他是汉武帝，他就是汉武帝嘛，没关系嘛，好不好？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你就祷告，他就接受。你到时候真是他，你怎么办？对吧？你就跟我祷告，连哄带骗进天国。恩典真的是这么大，你光看这里你就知道了。你不要整天在那里说这个人得救，那个人没得，这个人是真的得救，那个人是假得救。你知道主耶稣这个宽宏大量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的，甚至我们都觉得荒唐了，对吧？可是主讲的话，而且连讲三遍，啰嗦的不得了。一个都不漏，所以你能够把最后这一段呢，老王卖瓜硬逼他吃一块，算你厉害。因为到最后不是说你算不算你是基督徒啊，到最后是神算不算你是基督徒。所以你不要跟我说我这个祷告呢还不是完全的信，我这个祷告呢是没有用的，我这个我后来我又不信了，你都不要跟我讲这个东西。 谁算？神算。嗯，神算。你在这些事情上要留心。那当然，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现在来听福音，至少你不要轻看它，你不要丢弃基督徒，你也不要毁谤教会，好像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啊政府这样的，不要这么做，不要这么做啊！那些人，你看到时候他说你离，你这被救助的人离开我，你看多可怕！到最后他们就与共产主义的幽灵一起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留的永火里面去。
哦、
oh. ，你别往那去，别往那去。我不讲几句这个我就不舒服，你知道吗？因为太可怕，太搞笑了。咱们中国人怎么会搞到这东西上面去了？举国上下是信这东西，是太可怕。我这还算客气的。嗯，好了好了好了，这样这一章大概的意思我们大概就弄懂了。那对我们自己来说呢，那是有很多警惕的。从个人的行为上，不要完全不管那些穷人。所以那天那个建成哥讲的很有道理啊。教会你不要这么赞成川普的这些移民政策。你知道我们现在在美国，尤其美国的教会，他所能传的对象就是什么？就是非法移民嘛。走线来的人，跟他们学英文啊，对不对？就这些穷苦人，没有身份的人，没饭吃的人，我们可以给他传点福音。我还能跟谁传福音呢、啊？你把这些人都赶走了。不要说没人种菜没人杀猪，连福音的对象都没有了，讲的是有道理。他没有说这些人为什么赤身露体，也没有说这些人为什么下监，你明白吧？很多老墨他们还是信主的，你知道这个 Mexico City 很多地方都有，他们都是天主教的，他们有个教堂，那专门干什么的？就是要来美国偷渡之前呢、啊，要到那边神父替他们祈福的，知道吗？好了好了，不能胡扯太多。我们往下就要看主耶稣被抓了、受难啦，那个可能又走得比较慢一点了，因为那些东西需要让他们明白啊，那是福音的中心，对吧？因为我们所说耶稣受审判呢，实际上是，我们怎么审判耶稣，那个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审判，这样听得懂吗？
你再说一遍，
你怎么审判耶稣，就是你自己的审判。
绝对，但是。感觉好像
说不出来，
没理解透。
耶稣站在审判台前，你就是比拉多，你就是希律，大祭司，你怎么断他这个案子？那个决定你是个义人，还是你的罪留在自己身上？所以看着是耶稣受审，实际上是什么？
我们受
审你自己永远的命运，好恐怖！这个是神的难测之法，你懂吗？约伯记里面神用难测之法打破那些有权柄的有权威的人。你不要把耶稣受审判当成一种戏看，这件事情是你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的。有时候传福音我就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是比拉多的话，那句话是带着很大的威力的。他说看这个人乖乖，你在美国你看很多的风景你可以不用去看，但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东西，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看，就是看这个人，看这个人怎么样。然后他就说耶稣头戴荆棘冠冕，身穿紫袍出来。犹太人一看见他就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你喊什么？这个就是天国，这个就是永远的审判。你怎么判耶稣太重要，所以越查到后面要替他们祷告，因为新来的学生能够跟你查到现在是很给面子了，所以你就要让他们赶快信主，让他们越过最基本的这个门槛，让他们成为一个义人，然后让他们看这位主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就到这里了，呵呵，带我们做个祷告好不好？
哇哇，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借着你用的两个比喻和一个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主啊，来跟你说话，你来告诉我们你眼中所谓宝贵的是什么，你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你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你对我们教会的期盼和要求是什么，你对那绵羊和山羊，你对那罪人和义人的分别到底是什么？我们哇，真的是看到了你的话语，读到了你的话语，知道了你的作为，知道你的心思意念，甚觉惶恐。
阿门。
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可以更多的帮助，更多的带领。主啊，求你将你的智慧，求你将你对我们的盼望，对我们的要求，主啊降下。主啊，让我们可以来听你说的，来见你所做的。主啊，来思想你所思想的。主啊，凭着那信，凭着那爱，凭着那盼望，去 将这事真的是做在最小的弟兄身上，主啊，你要把他们做在你的身上。
是
吧，我们真的是求你可以，主要是我们有这样福音的智慧，主啊，这是你的使命中第一条也是最大的。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愿意为你去，求你将你的亲手传播到地极去。主啊，我们愿成为你的管道。主啊，我们感谢你可以给我们这样的话语，给我们这样的经文，给我们晚上这样的时间，求你纪念保守不用预备这些智慧。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